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口唱而心和。主啊，当我们这样唱你是我们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实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把这样的一个宣告，求你帮助我们带回到我们的家。主啊，真是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家都是好像使徒行传十六章你所应许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啊，但愿我们更进一步的进入到约书亚第二十四章里面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求你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以得救为满足，因为主，你不以我们得救为满足。主啊，你今天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表，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在地上成为主你荣耀的彰显。所以求你把荣美的恩典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求你把相爱的见证放在我们每一个夫妇的当中。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恳求你，既然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但愿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开的聚会，你在我们中间以宝座的形态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们看到吵架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吵字有个口，架也有口，所以吵架一定要用嘴来吵。那么在还没有讲下面的五戒以前，有一些圣经节我们要看一下。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书第三章很有意思，他特别提到舌头就是火，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而且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在夫妇的这个相处之中，我们发现舌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我们不会管理我们的口，不会管理我们的口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夫妇之间常常造成许多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箴言书里面呢，特别讲到许多我们生活方面，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与人相处。那么在箴言书的十二章里面有两处的经节，我特别在讲下五戒以前要送给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讲到吵架，当我们讲到用言语来跟对方相对的时候，但愿这两节圣经节能够帮助我们。十二章第十八节，十二章第十八节，有圣经的人找到以后，请你跟我同声来读箴言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这里当我们讲到吵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是说话浮躁。说话浮躁呢，好像刀在那里刺人。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用我们的舌头来伤害对方。可是他下一句话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们也发现夫妇之间非常需要彼此的医治。我们有难处，有软弱，有灰心，需要鼓励，需要安慰。世界上其他的人不能够像我们的配偶那么了解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配偶，你就可以用智慧的舌头来医治对方。那么另外一节圣经呢，也是同一章第二十五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还是同声的来念。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一句良言就可以使心欢乐。但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讲到吵架这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更积极的思想，我们要怎么样说良言，怎么样说智慧的话语。今天中午我们都相当的累， 回到房间以后，我跟李牧师沟通一下，我就说你今天早上的五戒讲得非常的精彩，请你继续后面的五戒，所以呢下面的五戒由李牧师继续。
许多姐妹很不服气哈，说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以弗所书一开头就怎么说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很多人很火哈，很多姊妹告诉我说圣经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东西，如果不是的话保罗是哈，因为这是保罗讲的。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看那句话，不只是保罗讲的，在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也提到类似的话，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自己的丈夫。如果各位把保罗和彼得的这两句话把它拿起来稍微对照一下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强调有几个字，我希望姊妹们你特别特别回去多思想一下。他说你们做妻子都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顺服你的丈夫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跟丈夫凭什么圣经里面要顺服他，当你一问凭什么你要顺服他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对于基督教的婚姻你的领受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并不认为好像一定要大男人主义，我一句话你就一个行动，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这个叫做做丈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像今天中午沟通沟通以后，那我就听他话又有什么损失呢？当然在以弗所书，也许我们稍微看一下，在我们还没有继续看下去这个吵架的另外五戒，请各位看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引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看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自己的这三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很可惜，就是受了我们中文圣经分段这个分章的影响。那么当然这个分段分章不是在我们圣经最初圣灵启示那个作者写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分章分节是后来的人为了让我们读经方便，所以他们去把它分成这个章和这些段落。那么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呢，那么更对我们有一些深入的服务呢，就是每一段前面还加了一个主题，所以当你加了一个主题以后呢，很自然就从主题后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应当如何如何，常常我们忽略了21节就在这一个段落前面的那一节圣经。21节怎么说呢？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提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乃是基于夫妇两个人存着敬畏的心向着基督而有一个彼此的顺服带下来的东西。所以我想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些圣经上面给我们看到的 context 上下文。经过今天中午的沟通以后，我今天下午不想像今天上午讲的那么长，因为师母再三的刚才提醒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讲，所以待会儿呢我就不多提，就点到为止。不过总是要把这十戒跟大家做一个交代。那么这个十戒呢，听说在纽约一带有一些教会，那么曾经把我们在使者的这篇文章把它引印了以后呢发给弟兄姊妹。那么后来我也听见是这样，我看到一个教会的杂志就提到说在美国的西岸有一个这个教会的节目，有一个传道人就讲这个吵架十戒。 完全是从我们这个地方过去的。所以如果你看那会，你说到底是那边先这边先，这先后的问题没有关系哈。不，主要的这些是主要就是说提到怎么样能够在夫妇之间，我们能够在沟通的时候，特别是在没有办法或者少能避免的这样一种沟通的情形之下，我们提到的几个提醒的话。我再说，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版权的。常常想到这个佛教，我实在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哈。你看佛教的书后面一定有两行字，欢迎翻印，以资广传。那么差不多基督教的书后面都有两行字，第六个戒哈，第六条，我在有人问我们哈，听你这样讲这十条戒讲得很精彩哈，到底是你从别人那里抄来的呢，还是你们自己的经验？不告诉你们答案。第六条戒，不要以偏概全，一概而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从这些不小心的以偏概全一概而论引起更严重的吵架。比如说你总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在讲话会讲这种话，对不对？我从来没有看你洗过一次碗。哎呀太太，记不记得1972年3月29号青年节那天我洗过一次碗。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随便便就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很多时候引起许多夫妇的不满，很多时候引起一些夫妇之间更严重的一些争吵，就是从你这种一概而论而来的。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从来不关心我，我从来没有看见你对孩子有一个妈妈跟我们两个人这个埋怨说，她从来没有看过她的丈夫好像抱着她的孩子半个钟头以上。后来我跑去找她丈夫，我说你太不像话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连半个钟头以上的这个记录都没有呢？哎呀，他说李牧师啊，冤枉啊，冤枉！我知道，大概那句话又是以偏概全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一件事情上面学习以事论事。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只是夫妻之间，连我们的人际。在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事情。当然当我讲到以事论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人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在美国久的人，我们很容易讲这样的话，我是讲事情我不是讲人。但弟兄姊妹，实在说我们没有办法避开人而来讲事。当你讲事的时候，当然你那个时候在讲事情，但是请弟兄姊妹务必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那个人情爱关怀在我们谈事的时候把它完全踢到门外。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85年我们夫妇两人在香港领一些特别的聚会，当我们在整个聚会要开始，我在第一堂要上台讲道之前，那时候已经快要唱诗了，突然有一个人就跑来告诉我说，李牧师有一个长途电话是美国来的，你要不要去听一下。后来我就赶快去听了，到办公室去听。我听了电话以后，原来是这个美国告诉是香港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接到美国的电话，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就打给他，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牧师你不要紧张，第一句话说你不要紧张。我说好，我答应你，我不紧张。说发生什么事情？说你的老二在美国出了车祸，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大概没有什么事情，不过你不要太紧张。详细情形怎么样？不知道。那么我的孩子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后来他就电话就挂断，他叫我不紧张，然后他电话就挂断。一个礼拜的聚会，那是我们第一堂要上台传讲信息。有的时候各位看见哈，很多事情是中性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背面的那个势力会把那中性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搅扰。撒旦无孔不入，撒旦知道什么时候是最能够引起我们心慌的时候。所以当时我没有跟师母讲，后来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马上拿起电话打长途电话回美国。当我打电话回到家的时候，我儿子不在家。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的 youth minister 那段时间住在我们家里。后来我就跟这位陈弟兄就讲起来，我说我是李牧师。说哎呀，哎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香港啊，我在香港。他说你是不是听说这个 Chris 出车祸？我说是。然后他要问我，他在电话里面很急要跟我讲很多事情。说我说你暂时不要讲，我现在只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我说第一个问题，他是出了车祸，他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出的，什么情形，是礼拜天早上去礼拜堂的时候出的车祸。我说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在车上有没有其他的乘客？陈立雄说没有。我说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我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他说他伤了啊，整个脸玻璃都擦进你的那个脸上去了，送到医院，但是没事啊。说你的儿子命很大，没事。然后第三个问题，我说车子怎么样？说车子偷偷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就很放心，后来就回来讲到，因为我的儿子没事。但是等到我过了差不多几个礼拜回到美国，那陈弟兄呢就有一次跟我谈起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李牧师，那天你电话放下以后，我一直在想你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你这三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和帮助。我说三个问题什么我都忘了。后来他把这三个问题重复告诉我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是我是问过这三个问题。那我说你到底从这三个问题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他说当我听见，后来电话挂断以后，我在想你这三个问题，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知道你一定很紧张，一定很急，但你第一个关心的是车上有没有乘客，第二个关心的是你的儿子怎么样，然后才想到你的车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哇，我们花了13500、16000几、20000多买的车子现在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关心车过于关心车上的人。那么我为什么提这样一个短的见证和经历呢？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以事论事这四个字，完全牺牲或者放弃或者忘记了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 deal 的这个是一个人而不是单单事情。当你跟人谈到事的时候，你来以事论事，你就不至于以偏概全，就不会变成一概而论。那这是关于这个第六戒。那第七点呢，当我把这个题目给他，然后他画这样一张图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人说 no no no， 好像说不是我，因为那鱼已经被吃完了，那个猫在下面很高兴，然后这个太太一定是太太在那里骂他。那么到底我要给他的题目是什么？不要讲不能改变的事实。不要用不能改变的事实来吵架。大概我想他听我这句话以后，他就说啊，大概是已经事实了嘛，鱼就已经吃光剩下骨头了，你要我怎么改呢？我没有办法把这个鱼肉再放回去。很多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或者争论的时候，很容易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看见你就讨厌，你怎么那么矮？你看这个就帅。我从小就讨厌广东人，这偏偏就嫁给你这个广东人。那请问哈，我这个籍贯我是广东人，或者说我就是那么矮，在教会里面人家叫我的外号叫撒该。那你今天再用撒该这个名字来说到我们夫妻之间不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一吵架的时候口不择言，就把这些不能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一些事实，我们把它变成一种 满足自己虐待狂，或者是发泄自己气愤的一些你没有想比较妥当的一些话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要非常非常想。当然相反的，如果今天夫妇之间为着一些可以改变的事实争吵的话，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会改变。是的，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两个人比一个人难。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难呢？嗜好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脾气不一样，连口味都不一样，对不对？我结婚的时候很喜欢吃辣，他呢完全不能沾一点辣。我呢是个夜猫子，他是一个 early bird。我非要到半夜十二点一点，我精神越晚精神越好，你要我看书也好，写文章也好，准备讲道也好，我那个时候我是最清醒的时候。他不行，他一过了十一点整个人就迷迷糊糊了。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他引很多圣经来教导我，你看圣经里面说要早起，你看他及早起来如何如何，对吗？神的话嘛。后来听他的话，然后就试着早起，五点半六点半起来，我整个人是昏昏颠颠，我没有办法再早起。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24年的婚姻的生活，我们也到了一个地步，慢慢慢慢许多能够改的慢慢慢慢的改。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有一次太太来找我，不是找师母，她就把她对她丈夫许多的不满讲出来。比如说她说我这个丈夫啊，我们来的路上听广播听到一个消息，说在 Kentucky 他那个 state 有个很特别的一个法律，对，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就是在 radio 突然这次在路上听到的。如果一年之内连一次澡都没有洗的人犯法，这是犯法。这是 Kentucky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说一年之内一定要洗一次澡，如果没有洗一次澡可以告他，他这个他犯了那个州的法。那么我们这位姐妹来找我们呢，找她呢就说，她说李师母为我先生祷告。她说怎么回事呢？她很少洗澡，很少洗澡，澡不洗没关系啊，她的衣服呢也很少换。后来这个太太就跟她提，你怎么常常不换衣服？说我爱你啊。什么叫我爱你？让你少洗一点衣服不好吗？你还讲什么？但是感谢主，当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实在为这一对夫妇祷告，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交通跟他们谈。感谢主，现在慢慢慢慢慢慢他们有很多的改变，现在洗澡了，现在也洗衣服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改的，我们希望学习谦卑在主的面前好好把它改过来。我们要知道夫妇之间不要把它变得很尖锐化，既然你我是夫妇，既然我们是夫妇，我们就要用夫妇的那个爱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这个可以改的那些事实。今天中午十二点过了以后，有一位长辈来找我，后来吃饭的时候又有一位也是问同样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常常听这个台上讲道的人呢、啊，他的这个口音啊，大概一听就听得出来他是什么地方人。李牧师，我们听了你三堂猜不出来，请问府上哪里？请问府上哪里？我说你猜猜看。他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北方人，好像又不是北方人。我马上就要问这样的，我说请问你是不是北方人？因为so far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北方人说我的国语是北方的国语，说我国语讲得很好的大概就是南方人讲的，所以还我是广东人。人家说天不怕地不怕，你们知道这句话哈，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广东人不要气馁啊，这个我广东人呢可以讲很标准的国语。怎么来的呢？我生在广东，小学在上海念， 所以呢，我这个从小1949年我们全家搬到台湾的时候，我只会讲我的家乡话和上海话。那么到了台湾以后呢，就被台湾人欺负。哦，那个时候欺负的实在是很厉害，光光阿刷了，说我这个阿刷了，阿三的，就是唐山来的了，阿三的。什么阿三别别查家查家金拍情，阿三别倒瓜倒瓜金拍脚，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后来那个时候就因为被这些台湾同学欺负，就发奋学台湾话。我现在大概我的方言讲的最流利的大概是台湾话。糟糕了，我台湾话学会了以后呢，我的够仪就完蛋了。偏偏在我高一的时候，因为喜欢音乐，所以就跑到教会里面去。那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唱诗班，所以我开始到教会是因为音乐把我吸引去的。那么到了诗班以后，就发现一个一女中的一个小女孩不错，所以当时呢就很有印象，就开始呢就对她就喜欢起来。那么当然喜欢了8年，后来终于锲而不舍，终于得到神要给我的。但是刚刚开始追她的时候，刚刚开始喜欢她的时候，我有一次就听到她在旁边跟另外一个姐妹提到一件事情。那个姐妹就开她玩笑，你知道吗，我们师班有一个新来的一个姓李的，她好像很喜欢你啊。那我就听见她说她喜欢我。你有没有搞错啊？到底想想看，这个人的国语是那样的，听起来真是寒毛立正啊！怎么可以？他这个人国语太糟糕了。我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不只是国语不行。如果你认识我家里面的孩子，你知道我的老二有口疾，我那个时候是个有口疾的人，也就是台湾话说短疾，就是说舌头就是。短气恭维恭维练正啊，就是讲不转，就是转不过来，转不过来。那么所以他一讲以后，实在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感谢主，看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可以改的呢，还是不能改？籍贯不能改，身高很难改。但是请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成为你们夫妇之间吵架的 issue 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看？你说不可能，这个口音是生就是如此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甘心，我把那样一件事情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改的东西。我真的发奋，弟兄姊妹，天助自助者，婚姻是如此，很多很多的也是如此。今天每一次我站起来讲到，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恩的心。一方面我谢谢我太太，一方面我实在感谢我的神，因为我实在愿意花功夫去学。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电视，但是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中广联播节目广播剧，崔小平导演。哇，那个时候我实在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好的在广播里面去学这些国语，买了一本注音符号的圣经，开始做我每天灵修的这个圣经来用。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有人跑来问我，李牧师，你是不是北平人？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讲这个见证，虽然花长一点时间，但是我愿意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件事情。当你们夫妇之间有任何的难处，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如果这是一个不能改的，你们两个讲清楚，以后不要用这个事情作为issue。若能够改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来改。也许不能那样，好像马上就能够立竿见影啊。有一次我看到一句话说立竿见影，那为什么我们立竿不见影呢？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太阳嘛，对不对？ 你立竿要见影，你一定要有一个光线的男人才能够见影。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立竿见影，我不能立竿见影？我的竿也立起来，他的竿也立起来，就是他有影子，我没有影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你不在太阳的下面。我们需要主的光来作为我们立竿见影的那个来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讲一些不能改的事实，但是呢，我们要求主怜悯赐恩，去帮助我们去改，我们能够改。换句话说，夫妇的关系要有进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夫妇的关系也是如此。有一次我问一个人，我说哎，你最近灵性如何？哎呀，都李牧师进步不敢不敢，退步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情，你如果是没有进步，绝对不可能停在那里，你知道吗？好多这次来了这里碰到好多老朋友，我希望在你心里面有一个印象，李牧师有进步。我也希望在我心里面有印象，某某人有进步。因为你不进步就是退步。那婚姻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盼望，我听说有很多人每一届参加这里的纽约夏令会，去年前年听说也是参加婚姻班，去年是尤鸿香，前年是邱清泰，是不是？我好像是这样。我盼望我们在每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那个恩典的量尺量出我们的长进来。不要急，不要以为今天回去以后你们夫妇一切问题都解决。第八戒，在夫妇争吵的时候不要大声吆喝。弟兄姊妹要小心，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大声吆喝呢？因为抢先要讲，我讲你讲，然后我更大的声音，用声音来把你压下去，就压到一个地步呢，到最后就很难收拾那个残局。我们要学习君子一点，我们要学习冷静一点。当我们要开始讨论一件事，不管那件事情是多么样的难处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会懂得用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态度来处理一些事情。当然我再说，吵架实践不是你在吵架的时候把那个实践拿出来看一看，然后说啊，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吵，不是。在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吵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常常反省，常常在我们的这个人格上，我们的个性上的一个训练和装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路加福音23章23节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就是用大声来取胜，把比拉多烦到一个地步呢，好了好了，把他送上十字架。大声音很多时候会误很大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的嗓门大，所以我就可以大声来取胜。神向人说话，我们看见列王记上19章，他的声音不在那个地震，不在那个大风，也不在那个火那里，而是在这些的后面，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第九戒，不要动手，千万不要动手。我们可以动口，但是千万不要动手。今天上午我提到有一位弟兄，因为他动过一次的手，多年来他心里面一直没有良心的平安。我猜测他们夫妇之间也一直没有真正的平安。我很高兴，我不晓得他画这个图的时候他的用心在哪里。普通我们说动手的时候都是讲男人动手，那这一张呢很特别，你们听过那个笑话吗？他的太太把那个丈夫赶到床底下去了，那太太说出来，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这个时候想起那个笑话，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在我们过去的辅导的经验里面，有姐妹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也有丈夫被妻子打伤。所以有的时候一使气，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使的气有多严重的后果。明天我们提到教养儿女，弟兄姊妹，教养儿女里面有一样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注意，应不应当管教孩子。管教孩子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杖管教孩子，但是他只是用杖管教，不是说用我们成年人的力气来管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在外面受了气以后，把气发泄在孩子身上是最可怜的一件事情。有孩子因为父亲打他打到耳聋，好像爱迪生一样，他说我把他打聋了才可能变成爱迪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夫妻也是如此，你没有看到过那些被丈夫殴打到遍体鳞伤的那些妻子。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们，我们两个到现在我相信在她里面也是一样有深刻的印象。她一进来我们坐下来谈话的时候，说李牧师请你坐在这边，不要坐在这边，因为她一个耳朵已经被她丈夫打到已经听不到了。然后呢讲她就哭了，然后她在我们面前就把她的这个裙子卷起来，从这大腿一直到下面整个是黑色的。他告诉我不只是如此，他们住在14楼上还是13楼上，常常他的丈夫一生气就把那6岁的孩子要从窗上把他丢下去，已经变成生病了，你懂吗？很多时候这一类的事情已经变成一种相当严重需要看医生看辅导的一种病态。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很多的人你蒙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但是你生命个性的改变是逐渐的。有许多人看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一直问为什么我没有改变，你的地位已经到了那样一个新造的地位，但是在你的个性生命上你需要假以时日，慢慢的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很多人说哎呀李牧师你是广东我是山东，我们两个人差一个字啊，我们是半个同乡。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广东人好像脾气也烈，我们山东人脾气更烈。所以我信主以后我会发一点脾气，你包含我可以包含，但是请问你们夫妻之间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精神病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他提到三个原因我觉得值得给我们参考。第一， wrong identity， 那种身份的问题突然失落了， wrong identity。 第二， no love， 没有爱。一个在爱的沙漠里面的人很容易发疯，因为今天人不能没有爱。第三，inadequate communication， 那个 communication 不够。所以这三样东西可以使一个人落到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病态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最后一件我愿意特别我们夫妇在这里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你可以怎么样的吵，请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讲到离婚这两个字，千万不要轻易谈到离婚这两个字。很多人口里面说出来以后下不了台了，我已经说了，我既然说了以后就好像有点非照着做不可。弟兄姊妹不要这样，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谈可以吵，你可以去找你们的牧师找你们的传道，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在气头上随随便便把离婚这两个字放出来。为什么呢？当我第一天提到离婚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希望我继续的能够把教会关于离婚的人的这件事情再稍微谈一谈。 真的我心里面负担很重。很多人听过人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过去几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团契，叫做离婚的人的团契。我看很少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我实在看见他们有需要，为什么这些人不把他们带在一起，来帮助他们。当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苦衷。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苦衷不只是他们的苦衷，连教会本身也有苦衷。教会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我们一听说这个人离过婚，我们就好像当圣经里面对那种麻风病人一样， unclean unclean， 不洁净不洁，我们就远远的跟他离开。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自觉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些离婚的人非常的敏感。当他们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许多弟兄姊妹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更严重的，有些教会里面非常强烈的认为离过婚的人不能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我很快的跟弟兄把我这个关于离婚这一方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四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是应这个听众要求、观众要求。第一，我们要知道离婚不在神的计划里面，请注意哈，离婚绝对不在神原先定规婚姻的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里面和计划里面。因为在婚姻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可分开的原则。你既然结了婚了，你们两个人就要长相厮守，虽然没有办法永浴爱河，请弟兄姊妹严肃地看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六天神创造宇宙万物，当他把所有的创造完了以后，他就休息了。那最后的那个 masterpiece， 最后的那个杰作是什么呢？最后的杰作就是婚姻。有人说耶和华神最后的创造是人，不是的，是婚姻。但婚姻完了之后，然后他就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婚姻的问题。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婚配，这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第二，为什么今天有离婚的这件事情发生的罪是一个根本的缘由原因。我们也看见，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离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的计划，离婚不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五经的当中提到离婚的条例。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呢，那些人就来问耶稣，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摩西可以娶人家给休书呢？那耶稣基督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心硬的原则。因为他们心硬，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后来到保罗，就把那个心硬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原因把它讲出来，就是犯奸淫的缘故。就是说在性的生活上，或者夫妻的忠实与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犯的罪。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里面，旧约和新约，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新约主耶稣的教训和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有一个 permissive， 一个许可的一个出路，让这一个犯了罪而不肯悔改的人，让他们在婚姻上有一个了结。所以请注意哈，离婚不是在神原来的计划里面，但是因着人的心刚硬，因着也许你说世风日下，也许因着现在环境使然，也许说现在好莱坞做的好事，今天把整个道德的水准越来越降低，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降到一个地步，今天教会都受影响。我不要说了，这个话说了大家心痛，大家难过。几个月，从四月一直到现在，从美国一直到全世界，在美国发生的基督教一个团体的一个负责人所犯的这样的一个 奸淫的罪，神的名受了何等大的羞辱。所以圣经里面有给我们看到许可离婚这件事情。第三，既然离婚不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呢又有罪的影响，这不是很矛盾吗？那到底我们怎么办？如果说我已经在那样一种情况里面，我应当怎么处理？第三，我们要记得神赦免人在他面前所认的罪。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要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价值观是你我不太注意到的，我们把罪分等级，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罪分等级，有大罪小罪啊。那么当然你有的时候你根据圣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啊，那有不可赦免的罪，所以我们就又有圣经的根据，又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结果不用圣经的原则，而用我们现在所有的习惯道德和我们自己的领受，在教会里面把罪分等级。所以我们说哎呀，犯别的罪都没有问题，如果犯了奸淫，他回来绝对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侍奉，因为那是很严重的一个大罪。但是我在圣经里面很难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教导。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犯这个罪已经够痛苦，在他们夫妇之间婚姻的关系已经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了，弟兄姊妹他们所需要的，原谅我这样说，